介绍。
感谢长老怎么介绍。
也是感谢神给我机会能够在这里这两天跟弟兄姐妹一起蒙恩，一起学习，啊，一起被圣灵感动。
亦都感谢神俾我有机会喺呢两日里边响同大家大兄姊妹一齐蒙恩，一齐有感动，一齐学习。
稍微一个小小的一个更正哈，我不是我在服侍的芝加哥华人基督宣道会的总裁。
稍微有啲更正，我唔系肯话是喺芝加哥宣道会嘅总裁。
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的总干事洪宝利牧师也跟大家问哈。
借呢个机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嘅总干事就系洪宝利牧师，亦同大家问安。
我们刚刚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
头先我啱啱读到罗马书嘅第一章。
罗马书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一本书，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可能最爱的一本书。
罗马书是一本很宝贵的书，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的书。
这本书非常深入而完整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阐释出来。
这本书很深入的、很完整的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介绍出来。
他从人的罪开始讲起。
他从人的罪开始。
讲到人的罪有多么的重，有多么的深，有多么的可怕。
他讲到人的罪是几咁重，几咁深，几咁可怕。
甚至他告诉我们说，世人的罪是有多么的普遍，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他话到我们世人的罪是几咁普遍，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而当你读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的时候，你发现到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不是圣经把这一个事实，严肃的事实放在你我面前的话，这世界上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得出自己身上的这个罪。
假如不是圣经很真实地将我们的罪摆出来的话，我们实在没有人知道我们原来是这么重的罪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出生从小就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
从来没有人一出生之后就说我是一个罪人，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将来要为我有罪的，要为我的罪是去做些事的。
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如果没有一一的一个一个的向每一个人来讲清楚说明清楚，人怎么晓得有这么可怕的一个现实
藏
在这放在他的前面。
假如不是圣经将这些这样的事实一这样提现出来的话，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罪是这样的。
那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神不仅是告诉我们人有罪，而且他告诉我们说，神为人的罪预备了一个宝贵的一个挽回计。
罗马书不单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人是有罪，但他也都可提出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挽回计。
就是任何一个罪人在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竟然可以白白的称义。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虽然人可以白白地称义。
来跟神和好。然后当一个人愿意凭着信心就这样子接受这个福音跟神和好之后，
当人的信心能够同你都同神和好的时候，
他从神的面前，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就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
那罗马书告诉我们，就因为他接受了耶稣之后，他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涌流，
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涌流。
这个神的爱跟神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捆绑，
神的爱使到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捆绑。
这个神的爱跟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可以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可以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甚至神的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向我们印证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
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向我们印证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要告诉我们说，神的这一个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会永远的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去。
神这个恩典在我们心里面永远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进入永恒。
这样子的福音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不需要？
咁个福音世界上有冇人唔要咧？
这样个福音太宝贵，太宝贵了。
咁个福音真系好宝贵，非常宝贵。
但是当罗马书一直讲到第十章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
但系罗马书第十章度，佢问咗一个问题。
他问说：如果人没有听见，他怎么能够信呢？
佢话人如果冇听见，佢点信咧？
如果没有人去传道，怎么会有人听得见呢？
假如冇人去传道，边有人听到咧？
如果没有人奉神的差遣，怎么会有人去传道呢？
假如冇人奉神的差遣，边有人去传呢？
这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你看见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
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你睇佢嘅脚中何其佳美？
但是问题是，谁愿意来接受神的差遣？
但问题是谁来愿意接受神的差遣，
来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
你成为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罗马书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福音的信息，
好多时候我读罗马书，我看到罗马书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信息，
可是可能不多弟兄姐妹注意到罗马书里面有一个宣教的呼声，
但没几多弟兄姐妹注意到罗马书里面有一个宣教的呼声。
事实上保罗写这本罗马书其中一个很主要的目的也是为宣教的 在铺路，在预备的。
其实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也是为了宣教来铺路来预备，
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叙利亚，整个小亚细亚，甚至整个希腊半岛了。
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将他的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半
岛。可是保罗仍然很迫切地要把福音继续传到意大利半岛，传到西班牙半岛去。
但保罗仍然迫切地要将福音传到去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半岛。
所以他就派了他很忠心很亲爱的同工百基拉跟雅居拉这对夫妇先到罗马去建立了罗马的教会。
所以他就派他的同工，很忠心的同工阿基拉、百基拉，他们先去罗马那里。
他要让罗马的这个教会从建立的一开始就成为福音继续西进的一个新的据点。
他又要让罗马的教会一建立开始就已成为一个福音的据点。
所以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借着这本书，他要来造就罗马教会很扎实的福音真理上面的根基。
所以保罗写罗马书就是要藉着罗马书来做指导罗马的教会有一个很扎实的福音根基，
好让福音能够从他们那里再继续的往西传，
好能够让他们的福音能够从罗马继续往西传去。
所以你在这里发现到说，在保罗的心的思想里面，教会的造就工作跟教会的宣教工作其实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
你可以看到在保罗的心思里面，教会的造就工作和教会的宣教工作是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今天早上我要给弟兄姐妹一句话，先给弟兄姐妹一句话，盼望成为你们心中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念。
今天我要给大家弟兄姐妹一句话，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你心中一个很强的信念。
这句话如果成为你很强烈的一个信念，对你的整个教会里面的整个服事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假如这句话能够成为你心中很强的信念，就可以成为你在教会服事一个很大的换转点。
这句话就是造就是为了宣教，
这个就是造就是为了宣教，
宣教是为了造就，
宣教是为了造就，
造就是为了宣教，
造就是为了宣教，
宣教是为了造就，
宣教是为了造就。
怎么说呢？教会里面一切对弟兄姐妹在属灵上面的在真理上面的造就，都是为了要将你造就成为一个神在福音宣教上面可以使用的器皿。
教会所有的造就能够希望将你成为一个享受宣教上面的人。
我们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查经聚会、主日学的课程，
我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查经小组主日学课程，
甚至有一些神学课程等等等，我们受了好多好多的装备，
甚至神学课程等等等，我们受了很多的装备。
可是在你心中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但要在你心中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将你造就成为一个福音精兵，
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你造就成为一个福音。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清楚的目标的话，我们受了很多的造就会变成瞎忙一场。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心智的时候，我们受了这么多造就都是变成是白做的。
我受这个装备为了这个目的，受这个装备就为了另外一个需要，
我受这个装备为了一个目的，我受另外一个装备为了另外一个需要。
有时候我们左看右看有这么多需要，我到底要受哪一个装备？
有时候我左看右看看见这么多需要，我到底要受哪个装备？
有时候装备一大堆，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装备这些干什么。
有时装备一大堆，我都不知道受这些装备做什么。
透透场面让讲员来到教会的时候看来人蛮多的，
因为很教会是受伤的人很多的。
然后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二十几年了，受了多少的装备了，上过多少课程了，然后还是说我什么也不会做。
但是我发现很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了二十几年，受了很多装备，受了很多的教导，但是仍然发现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
我们一定要在一开始就很清楚的目标，我每受每个装备都是为了要帮助我成为一个福音精兵，让神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一開始有很清楚的目標，就是我們受了一個裝備，受每一個裝備，我們知道是將自己造就成為神福音的精兵。
所以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告訴我們一個非常基本的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所以朋友，神就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基本關鍵的，
他說不是你們揀選我，是我揀選你。
他說不是你揀選我，是我揀選你們，
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
並且分派你去結果子，
使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的果子长存。
当主耶稣拣选我们来成为天父的儿女的时候，
当主耶稣拣选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的时候，
那个目的就非常清楚了。
那个目的是很清楚。
主耶稣拣选你是有目的的，我可以很坦然的这样子说。
我可以很坦然同你这样说，主耶稣拣你们是有目的的。
你不要那个目的，你就不要让他拣选。
如果你不要那个目的，不要让他拣。
你接受他的拣选来成为天父的儿女，你就有这个目的，成为你生命一生的目的。
假如你被耶稣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一生就有这个目的。
你的整个人生在神面前就是要结出长存的果子。
就是你一生在神的面前要结出长存的果子来，
使许多的人像你一样来得到那种
使好多人好像你一样得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的造就，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造就。
而我们要认识这整个目的，就是要叫我成为在福音宣教上面神要用心。
所以整个目的就是为了神要我们成为在宣教工作上面成为他的
造就，是为了要宣教，反过来说宣教也是为了要造就。
造就为了宣教，宣教反过来说也都是为了造就。
因为当主耶稣赐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他是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当耶稣赐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所以宣教不是把人带来到教会里面，让他信了耶稣，拿到一张天国的门票，然后他就一生做那个躺着平平的那个平信徒。
所以就是不是说我们带人来到教会领他信主之后，就在教会平平安安的在瞓得好平的平信徒。
我真的很教会里面好多躺着平平的平信徒啊，
在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人躺着很平的平信徒。
不是的，宣教不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平信徒，
因为宣教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平信徒。
很多年前我听一个老传道人讲一句话，真的是把我整个点醒。
很多年前我听到老人家给我一句话，真的将我点醒。
他说在教会这个的教会的当中只有两种人而已，
在教会里面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叫做慕道友，他们来到这里来认识耶稣。
第一种叫慕道友，他们来到这里认识耶稣。
第二种人叫做传道人，在这里传扬耶稣。
第二种人就叫做传道人，
在这里没有平信徒的存在。
在这里没有平信徒的存在。
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精兵，是传扬神的真道福音的精兵。
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精兵，是传道神福音的精兵。
所以宣教是为了要造就，
所以宣教是为了造就，
把我们造就成为宣教的器皿，
将我们造就成为宣教的器皿。
宣教为了要造就，造就为了要宣教，
宣教是为了造就，造就为了宣教。
这样子教会很多的事工就紧紧的连在一起，
这样教会很多事工就会紧紧的连接起来，
成为一个整体，
成为一个整体，
很有力量的一个整体，
很有力量的一个整体，
让整个教会能够发挥出那样的宣教的那种动力出来。
咁样我哋能够教会就可以发挥出嗰个动力出嚟。
所以你发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不论是投入什么样子的服事，接受什么样的装备，投入什么样子的服事，在所有的这些装备跟服事的当中，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有一颗宣道的心在我们。
我们无论教会有投入什么的服事，我们有什么的装备，但我们随时随地无论是什么服事什么装备，我们都有一个宣教的心智，
带着一颗宣道的心来投入各样的服事，
带着一个宣教的心智来投入各种的服事，
带着宣道的心来接受各样的装备，
带着宣教的心来接受各样的装备，
然后整个教会我们就可以一起真正的投入到投身在宣教的当中，
咁个整个教会就会一齐嚟投身入宣教当中。
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
喺罗马书里面，我哋睇到福音嘅，听到福音嘅信息。
我们更要听到宣教的呼声。
我哋更要听到宣教嘅呼声。
然后我们在罗马书的作者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宣道。
我哋可以喺罗马书嘅保罗 罗亚斯或者保罗嘅身上，我睇到一个宣教
会，很宝贵的一个宣教士，
好宝贵啊！
今天早上我们就用这段经文，今天早上所读的，我们来看保罗身上的那一个宣教士。求主也在今天早上借着这一周很多的宝贵的信息，我自己也得到很大 的造就，我们让神把一个宣道的心放在
好感谢神，藉着这个周末，我哋就听咗好多嘅宝贵嘅信息，我自己亦都得到好大嘅成就。我哋就喺度求神，真系将一个有宣教嘅心放喺我哋当中。
首先第一点，我们看见到一颗宣道的心，会常常迫切的为宣教的需要来祷告。
我哋大家可以睇到，如果时时有一个宣教嘅心，我哋会时时为到宣教嘅事一直祷告。
在第八节这个地方，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第八节呢度话，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第九节跟第十节接着说，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
第九、第十节讲到，神可以见证我不断的提到你们。
在祷告中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可以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在祷告当中时时的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可以有平坦的道路去到你们那
里。你发现到保罗投入了很多的心力，在为荷塘里面的人、事工，还有那些教会需要来祷告。
你可以看到保罗时时花了很多时间，为那里教会的人的事工的需要来祷告。
他在祷告中把他的心中那个迫切看见救恩临到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福音可以被传开来，而在那里迫切的祷告。
他在那里可以看到他很迫切的祷告，希望那里的福音能够被传开出来。
他的神可以为他做见证，那个迫切的心是真实的。
他说神可以为他做见证，这个迫切的心是可以是真实的。
那个祷告是情实迫切的，
那个祷告是情实迫切的，
是流泪呼求的，
是流泪呼求的，
是不住不停的，
是不住不停的。
哦，弟兄姐妹，当你的心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会在那个地方。
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在那个地方，你的祷告就会在那里。
所以你再可以再看一看，你的心常常是在为周围的各地的一些还没有得着福音的人在那边迫切的祷告。
假如你时时是为了你周围的很迫切的为你那些人未能得到福音的人祷告的，
还是你常常在为你们家的狗这个生病了，你们家的猫找不到了在祷告，
或者你是为你家的狗生病，或者你的猫遗失了来到那些治疗祷告。
从我们的祷告可以看见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
从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
为宣教常常迫切的祷告，就是说这一颗心常常在宣教的荷塘上面。
为宣教的事时时祷告啊，就知道你的心是为了是在宣教的事上。
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常常的在宣教的荷塘上面，如果我们的心不是跟我们这开派的这些宣教士一起去到宣教的荷塘的话，
假如我们的心不是为了那些宣教士的身受，或者是我们的心不是为了跟我们开出去的宣教士的事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一切的服事全部都是有口无心。
那我们一起我们教会的一切的服事都是有口无形，
因为所有的这些服事都是为了要宣教，
因为所有这些事都是为了要宣教。
我们当我们看见千千万万的灵魂在沉沦，
我们看到千千万万的灵魂在沉沦，
我们的心难过，我们的心焦急，
我们
就会迫切的祷告。
我们迫切，我们很焦急，我们迫切的祷告。
宣教从体会主的心肠开始，
我们宣教先从体会神的心
肠。而当我们体会了主的心肠之后，宣教的行动就是从祷告。
假如我们体会了神的心志，我们就会开始宣教的事工，就由祷告开始。
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多少这些大有能力的这个宣教的扩展之前，都有很宝贵的一群人在那边祷告。
所以你看见有很大 的宣教行动开始之前，都有一群人之前在那里很恳切的祷告。
在五旬节一天之内3000个人信主的那个奇妙的神大能动工的那一天之前，有120个人在一个楼房里面在那边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
在五旬节 圣灵降临，有一大堆人，五千人有信主。那个之前是有一群人，120人在个小楼房里面很幸福的
服务。在保罗跟巴拿巴展开基督教历史当中的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之前，
在保罗和巴拿巴展开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之前，
安提亚教会有一群教会的同工与我们在那边进行过去的。
安提亚教会有一群同工在那里进行祷告。
他们在那个祷告的当中，他们看见到，他们寻得到神在他们中间的那一个很清楚的带领。
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看到，他们寻得见神在他们那个宣教旅行。
要他们把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位同工派派去。
要去将巴拿巴、保罗这两位同工派派出去。
所以，当我们这两天我们听到很多的穆斯林宣教的机会跟需要，
这两天当我们听到很多宣教的机会和需要，
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见波士顿这个地方多少福音的需要。
我们时常在周围波士顿这个地区看到多少个福音的需要。
我们看见中国还有多少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得到福音。
我看到中国还有几多亿的同胞还没得到福音。
昨天晚上我才听到开始的 Kimbo 知道说波士顿这里有许多的牧师就住在这里。
昨晚我听见天母牧师提到在波士顿这个地区有很多伊斯兰的人都未有福音。
我们有个宣教的行动，
我们有个宣教的行动是从祷告开始。
但是你对保罗的祷告不是关起门来这个与世隔绝的祷告。
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不是关起门与世隔绝的祷告。
保罗在这里他对罗马教会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的信德传遍天下。
保罗为罗马教会祷告的时候，他是有很清楚的罗马教会的资讯资料在他的手中，这样子祷告的。
保罗为罗马教会祷告，他是有罗马教会的资讯资料，然后才为罗马教会祷告。
他知道罗马教会的光景，
他知道罗马教会的光景，
所以他看得见神在罗马教会所做的工作。
他看到神在罗马教会所做的工，
所以更深的印证到神要怎样的使用罗马教会在宣教的施工上面。
所以从神印证到罗马教会怎样去做神的。
所以保罗的祷告，宣教的祷告，不是去提醒神，去催促神，你赶快做事啊，你慢吞吞的干什么？
保罗祷告不是在那里催促神，说你快点做事啊，你慢吞吞做什么呢？
他是在祷告的当中去体会明白神在做什么。
他在祷告当中去体会明白
神准备进一步的还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神在进一步做一些什么工作，
神的整个 passion 在现在这个时候是在什么地方，他展开什么样子的宣教 的扩展。
神整个的心智是要在这个工作怎么展开，要有什么发展，
以至于他在祷告的当中他就可以看见到他可以怎样跟神更深的配合。
所以当他在祷告当中，他更深的体会到神的工作的事情，然后怎样跟他用自己的行动。
所以我们要为宣教有非常有益的祷告，我们一定要有很充足的宣教的资讯。
所以我们要为到宣教好好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有足够的宣教资讯。
我们中间有，如果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渴望开始来为穆斯林宣教祷告，我们就要开始收集很多穆斯林关于穆斯林宣教跟穆斯林信仰的很多资料。
假如我们要开始为穆斯林那些人来到那里宣教的时候，我们就要收集穆斯林那里的资讯，来到开始为他们祷告。
越多的了解，我们就越能够深入的祷告。
越多的了解，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入的祷告。
另外，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短学的话，你一定要，也许就是今年，就要把时间挪出来，第一次。
假如弟兄姊妹你未参加个短宣嘅话，或者你开始考虑，或者今年你就开始挪出一啲时间出嚟参加。
今天各种短宣的机会是多得不得了。
今日各种机会嘅短宣多得不得了。
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其实我们各不 不仅是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短宣机会是你可以去参加的。
假如你有心的话，就算无论是初信或者信了很久的，都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给你去参加。
当你亲自进入到宣教的合场，到这些人群的当中去的时候，你就亲眼看见到他们的需要。
当你进入人群，当你宣教的和尚的时候，你会亲眼看到他们的需要，
你就亲自的感受到那里是宣教的呼声，宣教 的整个需要你投入的地方。
当你去到和尚当中，你会知道宣教的呼声，你知道需要你投入的地方。
你看得见宣教士他们的征战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征战，
你看到宣教士的征战是一个怎样的征战，
你就更加的知道说
你就可以更加知道你是
今天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走出去。
今天教会很重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走出去。
教会的脚一定要走出去，
教会的脚一定要走出去，
教会的心一定要看见胸怀整个世界，
教会的心一定要看到整个世界。
教会的祷告必须要进到整地，
教会的祷告是应该进入世界的地境。
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到一个宣道的心，不仅会迫切常常的为宣教来祷告，宣教的心他会渴望亲自投入到宣教的行业当中。
第二点，我
们
看到一个宣教的心，宣教的心不单只是迫切的为宣教来祷告，而是要有心来投入这个宣教的行业里面。
你看见保罗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向神求什么？他恳求神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罗马去。
你可以看到保罗在祷告上去求什么呢？他就是求神照着神的旨意有平坦的道路去到罗马那里。
所以保罗不仅是为宣教祷告而已，他迫切他自己亲自能够去到宣教的工厂，参与在宣教的工作的当中。
保罗的祷告不单只为了罗马的宣教祷告，他就迫切的希望有机会自己亲自投入去到那里。
所以他在第十一节那边讲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所以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这是第十三节那边他进一步的说，弟兄们，我老实告诉你们，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
第十三节他更迫切的跟我们说，我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屡次迫切的要去你们那里。
哇，屡次定义，我不晓得多少次啊。
屡次定义，我不知道几多次。
保罗不晓得多少次定义决定了要到罗马去了，准备要起行了。
保罗不知道几多次是决定了要到罗马去准备起行啊。
可是不管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又受到拦阻，又不能成行，一次又一次。
他不知道受到什么拦阻，不能够成行，一次又一次。
你发现到说宣教的行动要迈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会发现话，宣教的脚步迈出来，实在是不容易。
在教会里面要推动一样事工，拦阻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宣教的工作要展开来，那拦阻是更多更多的。
你发现在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拦阻已经有很多了，而且如果要讲到宣教的事工拦阻还更加大。
多少弟兄姐妹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是撞得跟牛一样，到了宣教工厂马上就生病了。
在自己教会有多少弟兄姐妹在自己教会好像牛那么强壮，但是一到宣教工厂立刻病。
多少家庭带着一家大小去到了工厂，高高兴兴的去，过没两年三年发现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很大的问题，不知道这宣教工作怎么样继续的走下去。
很多家庭带着小孩子去到宣教工厂那里，一年两年三年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发现老哥的教育成为问题。
我记得好多年前，神开始把那个宣教的负担放在我心中。我问神说，你是不是要差派我出去做宣教士？
我记得很多年前神将宣教的心意放在我心中，我就问神说，你是不是要差派我做宣教士？
那个时候我有机会在一个宣教的一个研讨会当中听一个信息，
当时有机会在一个宣教研讨会里面听到一个信息。
因为讲员是一位宣教士，所以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因为讲员是宣教士，所以我问了他的问题。
我问他说，你也是有孩子 的父母亲，你们在宣教工厂里面这孩子的教育你们怎么办呢？
我就问说，你们都是有小孩子的父母亲，你们在工厂上面受到那个教育怎么办呢？
我没想到那个问题才一问出来，我的眼睛就
我没想到我一问了一个问题出来，我眼泪就流了。
我发现到这是一个在我心中一个极大极大的难。
我发现这个是在我心中一个极大极大的难了。
宣教的工作不只是长宣的工作困难，连短宣都很困难哦。
宣教工作不要说是长宣，短宣都是一个很困难。
多少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点困难，直接有一点难排就算了，就不去了，明年再说了。
多少弟兄姐妹因为时间难排有些事情就算了不去了。
但是弟兄姐妹，当有一颗神把一颗宣教的心放在你心中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你。
但是弟兄姐妹，当神将个宣教的心放在你的心中里面的时候，
无论阻力有多大，你会决心要投入到宣教的当中去。
无论你有几大的拦阻，都有决心去到宣教当中。
这颗宣教的心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浇熄的，
因为这个宣教的心没任何的东西可以将它整息的。
只有直到最后，你 亲眼看见了你所投入的心血结出了生命的果实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着那样子的安慰。
当你到最后 你所投入的，看到你的心意的时候，看到那些心血所结出的果子的时候，你才得到安慰。
所以保罗在第十二节这个地方说，这样我在你们的当中，因你们与我同彼此的那个信心，我们就可以同得安慰。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因为你同我你和我中间彼此的信心，所以我们就同得安慰。
保罗的心要一直等到他看见了他宣教的那个对象的那个群体，在他们的心中，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的信心果然被建立起来了。
保罗要等到他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在他们的同伴当中被建立起来，
然后他才能够得到安慰，
那他才得到安慰。
你知道当马里逊1807年来到中国的时候，
你知道马里逊1870年来到中国的时候，
一切客观的因素都不允许他在中国有任何宣教的机会，
一切客观的条件都不容许他在中国可以宣教的。
他当时只能够来到澳门，因为清朝政府不允许任何非官派的外国人能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面。
当时他只能够住在澳门，因为中国容许任何外国的非官方派的外国人入到中国里面。
清朝政府也不允许任何中国人教外国人讲中文，违者处死。
中国政府也都不容许中国人教外国人讲中文。
那你踏不上中国的地图，你又不会讲中国话，那你怎么传达怎么宣教？
咁佢唔喺中国地图上面，又唔识讲中文，咁点样宣教？
马里逊好不容易找到一些不怕死的偷偷摸摸的学中教他学中文。
咁马里逊搵到一啲怕死嘅，就偷偷摸摸喺度学中文。
然后他找到了英国公司的一个翻译员的身份。
咁然后搵到英国公司一个翻译员的身份。
使他可以终于可以住在中国，住在广州。
咁佢终于可以住喺中国，住喺广州。
可是清朝政府也是不允许这些可以住的人，他们的家眷跟他们一起来。
咁中国政府亦都唔容许呢啲可以住喺中国入边嘅外国人嘅家眷可以一齐嚟，
所以他只好把他的家人都放在澳门，然后他过着聚少离多这样子的生活。
咁佢只好将佢嘅家人放喺澳门，佢就做过住呢个聚少离多嘅生活。
很辛苦哦，熬了五年。
好辛苦，挨咗五年。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好消息。
好唔容易等到一个好消息。
因为另外有一对夫妇也从英国蒙神呼召要来到中国来宣教。终于有同伴了，
咁好不容易发现一对夫妇喺英国要嚟到中国，
不用再那样子孤独的，不用再那样子孤独的这样子走这条辛苦的道路，
佢就唔再咁孤独嘅走呢条辛苦嘅道路。
但是这位这宣教士，竟然连澳门都上不来，
但呢对宣教士居然连澳门都嚟唔到，
各样的拦阻，最后他终于放弃了，他转到南洋。
因为各样的拦阻，到最后呢对夫妇放弃就转到南洋。
在这个马里逊，他最失望、最失望的时候，也就是那一年，他的妻子得了霍乱，死在澳门。
咁但系佢最失望、最失望的时候，嗰一年佢嘅妻子就得到霍乱，死在澳门。
但是你看见，无论遭遇多少的打击跟困难，浇不熄他那颗宣道心。
但是你睇见。无论遭受到多少打击同埋拦阻，都消唔灭佢个宣教嘅心志。
他用12年的时间完成了 历史上的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
他用12年的时间来翻译了第一本中文的圣经。
表面上看来他的宣教工作没有什么看得出来的成就，
表面上看来他的宣教工作看不到什么成就。
他在中国27年的当中据说才带了12个人信主，
据说他在中国27年才带了12个人信主。
但是你知道当1854年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
那你知道1854年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
当神正要开始把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门打开来的时候，
当神正要把向中国内地传福音的门打开来的时候，
戴德生跟所有他的同工们手上都握着一本中文的圣经。
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他们的手都揸着一本圣经，
中国人看得懂，
中国人看得懂的福音。
这个宝贵，
这个宝不宝贵？太宝贵，
太宝贵，
太宝贵。
马里逊的心只有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
马里逊的心只是能够看到一个事实的时候才能真正得到安慰。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神要你怎样的亲身投入在宣教的事工上面。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要你怎样投入宣教的事工上面。
可能神不会要你去到非洲，去到南美洲，也许就是在这里而已。
神可能不会要你去非洲、南美洲，可能只是在这里。
但是你也不要讲得太快哦，也许就是你，就是要去非洲的。
但你没讲得太快，可能就是你要去非洲的。
也许就是你，就是要去穆斯林国家的。
可能就是你要去穆斯林国家的。
是神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
是神决定，是你自己决定。
除了亲身参与之外，神可能还要摸摸你口袋里面的钱哦。
除了亲身参与之外，神还要摸下你的袋口的钱。
亲自的借着金钱的奉献来参与在宣教里面哦。
亲自藉着金钱的奉献来参与宣教的事工。
总是神的灵在你的心中怎样的感动，你就会发现到那颗宣教的心，除非化成为行动，完成了神的托付，才能够。
就是除了神，除了是你真的将
那颗宣教的心，只有最后完成的时候，才能够真的得到。
那个宣教的心，除了真的完成了神的事工，才能够得到安慰。
我有7年的时间在芝加哥北郊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牧会。
我有
机会
在
这个
教会
的教会里面，那是一个很宝贵的合场，很宝贵的一个服侍的机会，
一个
很
宝贵的服侍的机会。
但是当我到了第6年第7年的时候，我的心中放着一个很不安很不安的一种心理状态。
但
是
到了
6年
第6年第7年的时候，我心中里面有一个很不安的感觉。
我常常回想到神最初呼召我的时候给我的那个，
我时时想到神最初呼召我的时候给我那个感受。
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一直在问说，神当初呼召你是要呼召你重生福音宣教。
神 我想是神当时呼召我的时候，神要呼召我是想重生宣教。
当时你所回应的那一个呼召，今天你走了多少？
那你当时所回应的那个心意，你今天走了几个？
当初当你那个呼召你投入了多少？
那个呼召你投入了几多？
我没有办法回答。
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弟兄姐妹，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就没有参与宣教。
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在教会服侍你就没有参加过宣教。
但是当时我的侍奉光景真是到一个地步，是我整个服侍全部都在教会的四面墙。
因为我当时服侍的环境就是我整个服侍都是在教会四面墙壁里面。
那颗宣教的心在我的里面不会允许我继续停留在那
里。我宣教的心智就不容许我是这样停留在那个地步里面。
那颗宣教的心也不会容许你停留在那里。
那个宣教的心也都不容许你现在停留在你现在的地方。
会带着你亲身的投入到宣教，
会带着你亲身的投入去宣教的行业里面。
第三个特征我们要看得到的，
第三个特征我们要看到的，
一颗宣教的心会在里面常常有一种欠债。
一个宣教的心，其实可能你有一个宣教的感觉。
在第十四节这个地方，保罗说，无论是基利的人，是话外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第十四节又讲到，无论希利尼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所以我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保罗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欠债的感觉。
保罗心中有一个很强烈欠债的感觉，
像那些福音未得之民欠了福音的债。
像那些未得的福音未到的地方的人，
这些还不认识主的这些民族、这些群体，好像他的债主一样，天天的就在他的前面逼着他必须要来还债。
那些未得的福音的群体，可以债主的话，成日在他面前逼着他要还债。
你如果欠过债，你就有那种经验。
假如你欠过债，你就有这样的经验。
那种压力，那种很难受的感觉，
那种压力，那种很难受的感觉，
到一个地步，你不去还债，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到一个地步，你不去还债，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保罗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欠债的感觉。
保罗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欠债感觉。
你知道，这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绝对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未信主的人没办法理解的事情。
奇怪，你什么时候欠他们债啊？
奇怪，你什么时候欠他们钱啊？
你欠他们什么？
你欠他们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地方去传去服事的时候，人家常常会有好奇的要问一件事：你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这边来？
当我们去到一些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问你点解要嚟我哋嗰度嘅？
有人还问我们说：你来我们这边传道，谁给你多少钱啊？
有人仲问我你嚟我呢度传道，人家俾你几多？
如果没有给你钱的话，你怎么会要来到我们这里来？
咁如果冇俾钱你嘅话，你点解嚟我哋度？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了解宣教士里面的这一颗宣教的心。
很多人没办法了解宣教士对一个宣教的心。
所以我们中国人过去看基督教的宣教为文化的侵略。
所以我们中过去中国人看宣教是侵略文化的侵略。
非洲人看他西方的宣教士到他们的当中是那是白种人的优越感。
非洲人看宣教去到他们当中就是白种人的优越感。
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仍然认为说过去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甚至今天有很多人中国人仍然认为是过去这些宣教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是来欺负我们，是来剥削我们的。
是来欺我们的，是剥削我们的。
但是在绝大部分的宣教士在他们的心中。
但是大部分的宣教士在他们的心中。
怎么会有这种欠债的感觉？
应该有一个欠债的感觉。
其实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的十三章的第八节。
就讲到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
他把它整个解释。
他将佢整个解释出嚟。
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是不是？”
保罗话：“凡事都不可亏欠。”
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要长年亏欠，
唯有彼此相爱要
亏欠。你知道这爱使人有欠债的感觉，
你知道爱使人有欠债的感觉。
爱到很深的时候，你会就会觉得说一切你为他做的都是你本来就应该为他做的。
爱到一个程度就是你本来一切所为他做的，你都认为是本来你就应该为他做的。
当你爱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不把福音传给他，我实在是对不起他。
爱到深处的时候，你如果说如果不将福音传给他，我就对不起他。
当我们的心中有欠债的感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你的心里面有爱。
当你有欠债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心里面有爱。
当你心中没有欠债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里面没有爱。
假如你冇欠债嘅感觉嘅时候，你就知道你喺心里面冇爱。
在十一节这地方，保罗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让你们可以坚固。
喺第一节嗰度，保罗话：我话佢切切就想见你们，要将一啲属灵嘅恩赐分俾佢哋。
你发现保罗完全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心态来到他要去的人群的当中。
你可以看到保罗没有一个征服者的心态去到他要去的人群。
他不是来征服什么人，他是来把属灵的恩赐分享给人。
他不是要征服什么人，他就将他属灵的恩赐分享给人。
他切切想要看见的不是那里的得救人数算人数再带回家做报告。
他不是说要去切切的想看到他得救的人数，然后将他人数带回家。
他切切的想见的是那些得救。
他切切想见的是那些得救。
我弟兄姐妹在宣教的心里，
神经我很好宣教的心里
只有一个单单纯纯的对人灵魂的爱，
只有
一
个单单纯纯对人灵魂的爱。
千万不要让你的宣教的行动掺杂进任何其他的东西，
千万不要将你的宣教的行动掺杂了任何其他的东西。
就是一个单纯的爱，
一个单纯的爱
把你带到人群的当中，
将你带到人。
如果问说美兰浸信会的当中最杰出的一位宣教师是谁，
假如问美兰浸信会当中最杰出的宣教师是谁，
可能很多的宣教学者都会跟你说穆勒，
很多人可能跟你说很多人是穆勒的
拉基穆，拉基穆我们先看他的英文名字，
拉基穆
中文通常把它翻成穆勒地，他是1873年到1911年由美兰浸信会派到中国去的一位女宣教士，
她是1973年到100多年的后期美兰浸信派到中国的女宣教士，
这是一位在才干上在能力上特别突出的一位特别杰出的一位宣教士，
她是在才干上面很突出的一位宣教士，
在1900年这个那个什么事件，1900年那个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之前的那十年的当中，
从1900年的时候义和团事件那个当中，
那是一个中国人最排外、最仇外、最仇恨宣教士的那个年代里面。
那个年代是中国人最仇外那个年代
里面，他在山东河北的服事是非常的成功，
他在山东和河北的服事
在十年的当中，经由他的事工带信主受洗的人超过1000多个人，
他的事工就是他带信主受洗的人超过1000多人，
而这位穆勒蒂他在宣教地当中最出名的一件事情是他在中国服侍的这几十年当中，竟然从中国推动美兰浸信会在美国发动一个圣诞节的宣教日线。
他在中国最出名的服侍当中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几十年服侍最出名的就是他在中国里面发动一个美兰浸信会起降，发动一个圣诞节的
宣教的奉献。
圣诞节的宣教奉献，
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电话的，那个时候是没有 email 的，那个时候任何一个讯息要从这边传到那边都要经过好几个月的，
你要知道当时没有email 没有电话的，所以信息传递是需要几个月的，
你要从中国推动美兰浸信会在美国发动什么样子的运动什么样子的工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假如你在中国要推动美兰浸信会发动一些什么样 的事情，
而他竟然有办法成功的从中国推动起整个美兰浸信会的一个极大的圣诞奉献，甚至这个圣诞奉献后来就称为穆勒蒂圣诞特别奉献，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每一年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咁佢呢個，佢雖然可以由喺中國嚟到發動呢個美蘭浸信會嘅聖誕節嘅大奉獻，呢個聖誕節嘅大奉獻唔單止係當時係好盛大、好大嘅，而且一路推動到每一年，甚至到今日，仍然係如火如荼嘅進行。
你可以看見到這位宣教士他的才幹，他的能力。
宣教士嘅才幹，佢嘅能力。
特別是如此的能夠募款的一位宣教士。
特別係一位咁識得籌款嘅宣教士。
我想問你。这样一个这么能够募款的宣教士，他在中国大概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问你，这样的这么有能力的、这么识募款的宣教士，是想中国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
是不是吃香喝辣的？哇，
好多的仆人每天伺候着他。
是不是好多仆人服侍他啊？
钱用不完的。
钱用不完的。
好好的享受，在这边当皇帝。
好好的享受，在那里做皇帝。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不跟你们讲他在中国过什么样子的，
我不同你们讲在中国过什么生活，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他在中国是怎么样，
但我要跟你们讲他在中国是怎么样，
你知道他在中国怎么样子
知道我怎么死的。
他是恶人，
是我死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一个什么都可能有缺，就是不可能缺钱的宣教士，怎么会恶人？
因为这么有能力，可能啊没钱的宣教士怎会我死呢？
是当在19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所服侍的那个地区几乎是天天有人饿死的，那是一个饥荒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
在他所服侍的那个地区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因为是有饥荒，
而且加上瘟疫鲜花蔓延，加上土匪猖獗等等那种治安的问题，所以更加的恶化。那个时候整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时代。
咁當時嘅情況，不但天花惡亂蔓延，同埋有土匪打劫，治安非常嘅唔好。喺咁嘅情況之下，佢
那时候穆勒蒂他一方面急切的这个捎信回到美国，希望更多的基督徒能够为中国的这些饥荒来奉献。
咁佢自己就将信息拎翻去美国。就希望美国呢边多啲人为中国嘅嚟到奉献，
然后他也倾一切他所有的，到处去收买能够买到的粮食。
佢尽佢嘅所有能力噶，佢到处去购买佢能够买得到嘅，
来赈济当地的灾民，
嚟到赈灾。
可是所有他买到的粮食，没有一点他舍得。
但系所有佢买到嘅粮食，佢一啲都唔舍得。
他全部用来分给那些穷苦的饥饿，
他全部用来分给那些贫穷的饥饿的人。
他整整连续超过三个礼拜的时间没有进任何一点点的食物，
他有整整三个礼拜里面没有吃任何的东西。
当他的同工发现到的时候，他的健康已经完
全，当他同工发现的时候，他的健康已经完全。
他们急忙的把他送出去带出来，然后用船要把他送到日本去，让他到日本那边能够去疗养。
他们就尽量将他送出去，然后用船将他送到日本，就很快就得到疗养。
可是船才出中国，
但是船刚刚出了中国，
他就死了。
他就死在船上。
他死的时候，他的体重只有50磅。
他死的时候，他的体重只有50磅。
他没有留下一分钱，没有，甚至留下一片面包。
他甚至没有留下一分钱，甚至是一块面包是给自己。
他把他一切所有的全部都用来，
他将自己所有的全部用来还债，
用来还福音的债，
用来还福音的债，
甚至是向我们中国人，
甚至是向我们中国人有还福音的债。
弟兄姐妹，神可能没有要你还债。
弟兄姊妹，可能神没有用到你还债还到这个地步，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欠债。
但不是表示你没欠债，
你欠的债，
你欠的债，
我也欠的
债，我也都欠的债，
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
我们个个都欠了福音的债，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至少还一点债，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至少还一点的债。
其实我们可以还很多的债，
其实我们可以还很多的债，
早上几次馆子吃饭就可以还不少债了。
早上去几次餐馆吃饭就已经还了很多。
姐妹们，少买几件衣服就可以还很多债了。
弟兄姐妹，少买几件衫裤我就还了很多债了。
弟兄们，车子买便宜一点又可以还很多的债了。
弟兄，假如你的车买车买便宜一点的，你就可以还了很多的债了。
我们就来过一点简单一点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还很多的债了。
如果我们可以过一些简单的生活，我们就还了很多的债。
把我晚上看电视的时间、上网的时间挪出来，出去传福音，就可以还很多的债了。
假如今晚上看电视的时间、上网的时间留回出来去传福音，就已经还了很多的债。
把今年的假期就把它奉献出来吧，出去转宣，可以还不少债的。
就将今年的假期将它奉献出来去转出去转宣，就已经还了很多。
我们有太多的方式，我们积少成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们可以还的债其实是不少的。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东西，积少成多，一点一点的话就还了很多的债。
当我们的心满有欠债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至少会做一件事情。
当我们心满有欠债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至少会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会尽上我们的力量。
所 嗰个就系我哋会尽上我哋嘅力量。
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尽上我们的力量。
系咪啊，弟兄姊妹？我哋会尽上我哋嘅力量。
好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通灵人、以索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所以好似保罗咁讲，无论系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佢哋嘅债，所以我会尽上我哋嘅力量。
来把福音传给以色列，
有将福音传俾你响罗马嘅人。
弟兄姐妹，在这个宣教的年会到尾声的时候，
弟兄姐妹响呢个宣道年会嘅尾声嘅时候，
我不要我们彼此在那边有一些不必要的比较。
我唔想我哋响中间有一啲不必要嘅比较。
有的弟兄姐妹会说，人家奉献都是上百上千的，我这十块二十块算什么？
有些弟兄姊妹说，人家奉献都成百成千的，我这十几蚊算什么？
一颗宣教的心不会去浪费时间在思想在困惑这些无聊的事情。
一个有宣教的心智不会去浪费这些无聊的事情。
只要尽上我的力量，
只要尽上我的力量，
来让我的生命在福音宣教上面可以结出成果，
让我的生命在福音宣教的事情。
我求主让我们在也许昨天前天你都已经回在家里面有一些时间，你今天安静祷告，
或者前日你都有一些时间在家里面安静的祷告，
盼望今天回到家里面去弟兄姐妹再有一些，
盼望今天你们今天回到家里都有一些安静的时间祷
告。神借着他赐给我在我们心中在我心中的那个宣教的心，
神在我心赐给我在我心中那个宣教的心，
他在感动我怎样的投身宣教，
他正在感动我怎样投身宣教，
我可以摆上什么，
我可以摆上
我可以做怎样的生活生活，
我可以做一些什么生活生活，
不会因此饿死的，
不会因为这样是饿死的，
不会因此活不下去的，
不会因为这样活不下去的，
但是可以让我还更多的债的，
但可以让我还更多的债，
神的灵在感动着我，
神的灵在感动我，
因为我的生命在神的面前非常的宝贵，
因为我灵在生命上面非常宝贵，
我的生命真的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我的生命真的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为什么是这
样的？
在这信息的最后，我想请我们中间心中有欠债的，
我想信息前你，我想问，假如你心中有欠债，怎么过来的？
不要勉强，你没有这个感觉，千万不要因为很难过而难过。
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个感觉，你没看到人，没有人给你的这个，
但是你心中真的有欠债。
假如你心中真的有欠债的感
觉，你愿意尽上你的力量，
你愿意尽上你的力量，
来让神在福音宣教中的使用，
让神能宣教福音中的使用。
我想请教你的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
我想请你怎么来祈求，
来向神献上你的生命，
你向神献上你的生命，
跟神说我在这里。跟神说，你放在我心中的那一个感动，那一个托付。
跟神说，你放在我心里面那个感动，那个托付。
我愿意回应。
我愿意回应。
我不晓得在这里站起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神给你个别个别的托付是哪一个托付？
我不知道这里的弟兄姊妹，神给你个别的托付是怎样的托付？
无论是很大的托付。
无论是大的
还是你自己觉得小小的托付，
或者你只觉得是一个小小的托付，
神要从你那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回应，
神要从你那里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回应，
跟神说我在这里，
跟神说我
跟神说请差遣我，
跟神说请差遣我，
没有在于我的生命里面完成这一个托付，我绝不罢休，
如果我没有神冇做到神想我交托我嘅托付，我绝不罢休。
让我们一同的看见神使用我们教会，用这些托付。
让我哋一同睇到我哋神使用我哋教会，使用我哋一班弟兄姊妹。
真的是把福音的债给还清，
真的将福音的债给还清，
真的把一些宝贵的带到，
真的将那些苦难带到
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看中肉这次的这个这间教会，感谢主，你看中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一群弟兄姐妹。
感谢主，你看中我们这教会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你在过去的年日里面，主啊，你已经把许多的宣教的托付在我们身上。
感谢主，你在过去的年日里面，你将我们宣教的托付托付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看见福音果然是神的大能，
因为看到福音果然是神的大能，
能够拯救一切相信你的人，
能够拯救一切相信你的人，
能够把一切相信你的人的生命整个翻转，
能够将那些相信你的人的生命完全的反转，
能够将所有的归向你的群体从他们的苦难深重的痛苦的当中来从那里面来拉出来拯救出来，
能够将个群体佢喺嗰啲苦难嘅当中，将佢哋拉出嚟。
主，我们谢谢你，你愿意把那个福音的大能浇灌在座当中站起来，愿意回应你呼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主啊，感谢你，佢哋愿感谢你啊，将呢啲佢哋愿意回应企喺度嘅弟兄姐妹嘅爱嘅事嘅时候，福音响在身上。
主啊，我们承认那个负债的感觉很不好受，
因为承认负债感觉系唔好受。
主，我们承认不是我们喜欢有那个负债的感觉，
因为承认我们不喜欢有负债僵债的感觉。
主，但是我们向你说，我们愿意让那负债的感觉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催逼我们。
主，但我愿意同你讲，我愿意让这个负债的感觉在我们心中里面催逼我们。
哦，主啊，只要你的托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没有完成，
主啊，愿意你的托付在我们心中里面还没完成，
我们就愿意那个负债的感觉跟你放在我们心中的爱继续的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吹逼继续的引导，
那就让我们这个负债的感觉让你在我们心中的爱一起不断的继续向我们吹逼，继续向我们引导，
继续的涌流，
继续的涌流，
直到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进到了你带我们去服事的合场，
直到我们每一位你的带领我们进入你，
直到我们每一位我们都站上了主你自己要我们站上去的那个祭坛，
因为直到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站在你要向我们站的祭坛上面，
主啊，直到我们在那个祭坛的上面我们的生命整个被你焚烧焚尽，
愿意我们每一位人都能够在你的祭坛上面被你焚烧来到烧尽，
成为馨香的祭一直进到你施恩，
成为馨香的祭一路直到你的施恩部分
来献给他人，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教会，继续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走宣教的道路，
继续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走你的宣教的道路，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